馬太福音十五章一至二十節，我哋一齊嚟到去讀啊！預備起。那時有法利賽人和文士從耶路撒冷來見耶穌，說：你的門徒為什麼違反古人的傳統？因為他們吃飯的時候不洗手。耶穌回答他們：你們為什麼因你們的傳統而違反神的戒命呢？神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須處死。你們倒說：無論誰對父母說我所當供奉你的已經作了奉獻，就可以不孝敬他的父親。這就是你們藉著傳統廢了神的話。假冒為善的人啊，以賽亞指著你們所預言的說得好：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他們的心卻遠離我。他們把人的規條當作教義教導人，他們拜我也是枉然。耶穌叫了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要聽，也要明白。從口裡進去的不玷污人，從口裡出來的才玷污人。當時門徒進前來對他說：法利賽人聽見這話很反感，你知道嗎？耶穌回答：一切植物若不是我天父栽植的，都要連根拔出來，由他們吧。他們是核子作核子的響道，若是核子領核子，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裡。彼得回應他說：請將這比喻講解給我們聽。耶穌說：連你們也還不明白嗎？難道你們不了解，凡進到口裡的是經過肚子又排入廁所嗎？然而口裡出來的是出於心裡，這才玷污人。因為出於心裡的有種種惡念，如兇殺、奸淫、淫亂、偷盜、偽證、毀謗，這些才玷污人。至於不洗手吃飯，那並不玷污人。我們今天的講題是教會如何才能生存。講完是卡琳，我們有請卡琳。
弟兄姊妹 Mon， 我們感謝主。剛才 Sandy 跟我們的分享有很好的，即係好真誠嘅分享，我哋感謝主，亦都咧邀請大家，我記得點樣樣啊？佢話叫大家係啊，禱告紀念佢係啦，同埋報名係啦，咁係啦，為佢感恩啦，同埋都係紀念嘅，我哋互相咁我都係啦，即係都感恩嘅。咁啊，我自己有咩感恩咧？就係咧過去有幾個禮拜啦，就放假休息，咁就去咗旅行。咁就去咗歐洲旅行喎，咁啊其中咧有個即係星期咧就去咗一間咧教當地嘅教會就參加崇拜啦咁樣。咁咧歐洲嘅教會啊，通常都係咁噶嘛，係嘛個圖咁樣嘅，大大嘅高高嘅，係嘛跟住有個十字架就喺個尖頂度嘅。咁啊，我去嗰間教會都係嘅，好高嘅十字架個尖頂咧，遠遠就睇到噶啦。咁入到去咧，咁大概啦閒閒地啦，都應該坐到二三百人啦，見到佢嘅禮堂咁樣。但是當我坐低預備崇拜了，看看周圍了，好像剛才那樣說，看看左右前後樣、啊、夾上那些侍奉人員講道那個，我估似乎好像連五十人都沒有。於是乎我就不其然想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我想大家都會想，這間教會究竟怎樣可以生存下去呢？可能大家都聽過歐洲的教會呢，不是空置了就變成了景點啦、酒吧啦、餐廳啦，甚至賣了給穆斯林做清真寺。事實上呢，不單止歐洲的，今天香港很多教會都是因為很多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租約啦、空間的限制、人口老化、年輕人流失等等的挑戰，都有同樣一個問題或者疑慮，就是教會怎樣才能夠生存下去呢？有什麼策略或者方法可以保住一間教會呢？面對這個焦慮，耶穌透過今天這段經文將我們的想法扭轉。 这个问题呢似乎问错了。耶稣呢要我们知道呢，教会不是靠任何的策略手段去管控或者去管理，而是呢靠在基督里面彼此牧养，滋润生命，不单止可以生存，更加可以成长成全。接着下来呢，我们会看三方面。首先呢，我们会看属神群体的维系。如果只是用那些策略去防范，或者用手段去管控的话呢，就只会将人变成宗教演员，救不到呢心灵的冷漠的。然后呢，我们会看真正危及教会生存的，原来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环境因素，而是从人内心流露出来的那些批评抱怨。最后呢，我们会看唯有在基督里面，靠着基督的怜悯彼此牧养，滋润生命的群体，不单止可以生存，更加可以成长成全。今天呢，刚才大家读了经文，去到呢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了，即是说呢，其实我们已经读了马太福音的一半了。作者马太呢用上半卷整整十四章的经文呢去解释给我们听，耶稣就是天国君王，还将他的权柄展现推向高峰，从宣讲天国的义，然后就讲天国呢是会强势地闯入这个不义的人间，还讲到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然后还要走在海上边。耶稣的权柄和神圣一次比一次更厉害地去展现出来。可以想象了，耶稣的风头真是一时无两，就吸引了很多很多越来越多的人去跟随他。但是呢，正正就是因为这样触动到法利赛人文士这些宗教领袖的神经，他们觉得自己的管治威信呢受到很大的冲击，耶稣来挑战我们，于是乎耶稣就成为他们认为最大的威胁了。我们在之前的段落呢其实都见过那些宗教领袖，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耐不耐就会出来呢批评耶稣了。不过呢，他们呢就是只是那些地方、分区分部那些散仔。而今天我们读到第十五章呢，就是由中央总部派来的代表团直接来到找耶稣，要公审耶稣。刚才大家读了经文，见到耶稣是没有退让，耶稣立即反驳他们，指他们表面圣洁，实在是虚伪，并且向当日的门徒和今日的我们去揭示属神群体的维系、天国子民的成全，即是我们今日的教会从来都不是靠策略管控的，而是靠在基督里面的怜悯彼此牧养。所以呢，我们首先会看属神群体的维系。若果只是靠那些防范策略或者管控手段的话呢，只会将人变成了宗教演员，救不到心灵的冷漠。法利赛人和文士以为自己守执圣洁的规条，要求每一个人都严格遵守，就可以维系到这个属神的群体。但是呢，耶稣不但没有赞赏他们，还斥责他们什么虚伪。我们看看第一节，就是说当时呢，那时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即是由圣城派来的高级宗教代表啊，他们为了要铲除耶稣，要消灭耶稣的影响力，一来到呢就用当时被视为最神圣的规条呢去审判耶稣。他们跟耶稣说，喂，你那些门徒做什么违反古人的传统呢？哦，他们吃饭之前没有洗手。这个问题 的焦点当然就不是只是卫生那么简单，而是呢针对着古人的传统。他说呢，你们耶稣你的门徒犯了古人的传统，即是干犯了圣洁，得罪神，是大罪来的。古人的传统其实是什么呢？古人传统其实就是呢以色列亡国，犹太人被掳之后又归回故土，然后他们就痛定思痛，想想想想就知道明白，我们国家受难是因为呢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于是乎当时的民事集团就从以斯拉开始，即是以斯拉记的以斯拉，他们就开始积极地教导律法，并且对律法的应用作出一些补充说明，帮助人明白怎样去守律法。于是乎这些补充说明后来就成为了口传的传统了。事情去到几百年之后，来到耶稣时代，在罗马的霸权和强大的世俗文化入侵底下，出于生存的焦虑，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将这些口传的传统推向极致，将原本只是属于圣殿祭司的圣洁礼仪，就要求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要落实出来，就称为古人的传统了。他们认为用一些繁琐的礼仪去管控着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就可以建筑到一道滴水不漏的围墙，确保到没有人会干犯圣洁。他们亦都将自己提升成为这个圣洁标准的捍卫者，来到维护这个宗教的体系。但是第三节耶稣立刻就揭穿他们虚伪的面具了。耶稣反问，那你们又做什么因着你们的传统而违反诫命呢？例证就是神颁布十诫，大家都知道第五诫就是当孝敬父母，但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呢竟然设计了一套系统，一个规矩出来，就叫做各国霸的规矩，就是说呢只要有人起誓我将我奉养父母的钱奉献了给神，那就可以呢免除照顾父母的责任。这个起誓的人呢其实他将这一笔钱点用都得，因为呢是要等到他死了之后，这笔钱才纳入圣殿的库房的。那就是说如果你起了这个誓的话，你就可以用这笔钱享受人生。到父母呢为要拿生活费的话呢，你就可以大条道理跟他说，我将这些钱奉献了给神的了，你的需要呢我理不到，帮不到你的了。所以去到第七节，耶稣就用最严厉的字眼来到斥责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金师母在之前的段落跟我们解释过，假冒为善的人其实意思就是在舞台上戴着面具的表演者。跟着耶稣就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说话去痛斥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些自命圣洁去领导属神群体，但事实上你只是一班宗教的演员，将人的规条取代了神的心意，外表可以看起上来无懈可击的，但是内心对神没有尊重，对人没有怜悯。在亡国的历史和罗马统治的压力之下，法利赛人文士用尽心思想守护传统和他们群体的身份。我们这样想起上来，他们的动机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落入生存焦虑，用了规条去要求人，用制度去防范人，用表现去衡量人，耶稣要门徒明白，若果将人所设计的防范策略 或者管控手段看得比貼近神心意更重要的話，其實這些都幫不到人。你以為不容許半點差池就是保護緊屬神群體的話，你只是逼緊每一個人去戴上手洗得很乾淨，但是內心完全沒有憐憫的這個聖潔面具。每一個都被逼到成為宗教演員。換句話說，其實策略計劃本身不是問題，我們明白這些東西其實是需要和是好事來的，但若果變成了規範，執迷於管控，甚至取代磨滅了對人的憐憫，原本的善意就變成了毒藥。表面上再完美的制度都救不到心靈的死亡。這樣的話，真正危害屬神群體、危及教會生存的究竟是什麼呢？原來真正危及教會生存的從來不是外在的環境因素，而是從人內心流露出來的批判和抱怨。接著下來呢，耶穌重新定義聖潔，並且保證神是會親自保護屬神群體的。耶穌公開要求群眾反思，第十一節呢，耶穌說進入口裡面的是不會玷污人，從口那裡出來的才會玷污人。那即是擺明呢，耶穌在反控告那班宗教領袖才是干犯聖潔。那門徒聽到就知道，哎呀，麻煩了。他們立刻埋怨耶穌，他們跟耶穌說什麼呢？就說，喂，法利賽人聽到這句話很反感的，你知道嗎？即是耶穌你知道嗎？他們的意思就是，哎呀，耶穌你可不可以講少兩句啊？現在我們得罪中央呢是很危險的，會隨時被封殺，會被趕出會堂，會被同胞排斥的。但耶穌說不用怕，父神是會親自清理門戶和保護屬神的群體的，不屬於父神那些就算他坐在領袖的位置都會被連根拔出，最終會跟跟隨他那些人一起掉在坑裡面。然後耶穌就跟彼得拆解罪的根源。第十九節，耶穌列出一系列從內心發出來的各種惡念，就包括了兇殺、奸淫、淫亂、偷盜、偽證、毀謗，這些全部都是指向十戒的。耶穌用這些來回應宗教領袖表面上雙手洗得很乾淨，但是就是用了各個把來到違反神的戒命。那可見真正叫人不潔、摧毀屬神群體、危及教會生存的，從來不是任何環境因素，不是資源不足，不是權勢逼迫，不是文化入侵，而是群體裡面肢體之間出於恐懼的抱怨，以及拿著規條對人的批判。那怎麼辦呢？那怎樣才保得住屬神的群體教會呢？原來唯有是靠在耶穌裡面的憐憫，彼此牧養滋潤生命的群體，不單止可以生存，更加可以成長成全。雖然在這個段落耶穌沒有直接指出什麼的方法，但是呢，原來從上下文來到看呢，作者馬太就用了一個別具心思、精心細密的鋪排，將個答案講了出來給我們知道。今天我們看這一段，簡單我們稱為古人的傳統辯論。耶穌呢 在这段的辩论里面，原来马太就将它摆了在第十四、十五章刚刚的中间。在这一段之前，我们听过、看过，就是耶稣对犹太人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然后在风浪里面救起小信的门徒，再去到加利撒勒医治了无数的病人。而在之后的段落，我们之后会看的，大概其实大家都有印象，就是耶稣呢向外邦人就回应了信心很大的迦南妇人，然后呢就去医治瘸腿、失明、聋哑等等的各种病患的人，再用七个饼几条鱼令到四千人吃饱。这样看起上来，前后呢是完全呼应的。马太就是将这些神迹摆在一起，要突出耶稣的怜悯是没有界限。耶稣对无论犹太人、外邦人，同样用怜悯去呼召，建立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和中间古人的传统这个辩论成为极端的对比。今天我们的理解，比起当日的群众、门徒甚至彼得，都更加全面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耶稣最终最终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得胜，还颁布了大使命。大使命就在最后28章，耶稣没有叫我们去设计那些防范策略或者管控手段维持这个群体的运作。耶稣呢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如果我们看回刚才所说的对比，在两次令人吃饱的神迹里面，耶稣的吩咐是什么呢？就是吩咐门徒将饼分出去。这个就是门徒受差遣的预告。门徒受差遣就是要效法耶稣的怜悯，在基督里面用怜悯彼此牧养。当我们都刻意真心认真地去认识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了解对方的困境，体恤软弱，甚至用行动去回应、去支持，这个时候这个群体就真正成为属神的群体，称得上为教会了。不单止可以生存，更加可以成长成全。教会不是靠策略管控，而是靠在基督里面的怜悯，我们彼此牧养。讲到牧养，当然就是教牧同工走不掉的责任啦。但是 从耶稣吩咐门徒将饼分出去，同埋从大使命里面去睇，以怜悯彼此牧养，滋润互相嘅生命，呢、这个就系我哋每一个门徒所领受嘅差遣嚟嘅。所以咧，最后有三方面咧，我自己嘅反思想同大家咧分享同埋互相勉励。第一方面就系咧，我哋都明白，其实任何传统策略手段都不能够取代或者凌驾怜悯，怜悯是不能够被取代、不能够被凌驾的。我加入尖福堂，原来数下手指，时光飞逝，已经呢5年半啊，就快。在这段日子里面呢，我常常都在大家之中呢听到一句说话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自己通常常常会讲哪句说话，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呢？我经常会听到的就是，我们要生命影响生命，不陌生是吧？这句说话当然我不是来到尖福堂才听过，是不是？就是已经是 教基督教界的一句即係好重要的一個説話。但係咧，我覺得咧，啊嚟到尖福堂咧，先至覺得咁強調呢句説話。咁亦都咧好的確值得我自己去反思嘅，因為咧，無論我哋日常生活喺乜嘢狀況都好啊，我哋嘅行動、説話、反應，實實在在都係影響緊身邊其他嘅人嘅。有陣時啊，感恩啦，係嘛，可以正面咁樣影響到人、建立到人，但係有陣時咧都會真係唔好意思啦，唔覺意咧。就負面咁樣樣咧破壞咗人，但係按住今日嘅經文睇嘅話，我諗更加值得我哋深思嘅，就係我哋會唔會用咗一啲覺得一定要係咁，唔係咁唔得嘅固有觀念嚟到去評核人做得好唔好？够唔够熟灵？又或者用咗一啲策略手段，无形间咧去规范咗人，强制人哋去跟我嗰套咧？我渴望咧都同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提醒啦。我哋一齐效法耶稣怜悯嘅行动，去彼此牧养。当我哋真心咁样，靠住喺耶稣里面嘅怜悯。彼此牧養，我哋整個群體嘅生命先至能夠得到滋潤，咁就真係能夠踏實咁樣，生命影響生命啦。咁就我哋建立教會，亦都咧唔會將呢句咁美好嘅説話淪為咧一句空洞嘅古人傳統。第二方面嘅反省咧。我就係諗到，其實咧，我哋信咗主咧，係嘛，都係好想咧去憐憫人噶嘛，覺得呢件事係應該嘅。咁但係自己嘅憐憫有冇被自己嘅偏見或者個人觀點影響咗、偏側咗咧？耶穌對猶太人、對外邦人都冇分到佢哋嘅。優劣、高低、強弱，同樣是帶著憐憫咁樣去呼召佢哋、建立佢哋。但我哋人呢，就係咁嘅，好容易俾自己嘅經歷啦，或者頭先所講嘅原生家庭啦，各種嘅見過嘅事咧影響，就會咧好可能帶著偏見咁樣去睇人處事咧，就偏側咗啦。我自己咧。都是很容易咧，會俾一啲睇嚟脆弱嘅人咧觸動到，好容易就覺得咧，我要保護佢，我要挫強扶弱，我要主持公道幫佢。但係咧，好容易咁樣就只係聽咗片面之詞，冇去睇到全面整件事係究竟係發生咩事，處事就偏側咗啦。又或者喺我過往嘅經歷裏面咧，個見過某一些性格的人或者某一些地位的人他曾經令我覺得反感於是乎我就會很容易就覺得他這些一定是欺人的人一定是恃強凌弱的不要憐憫他不要幫他那很明顯都是被個人的觀點影響了的那求主赦免亦都呢求主怜悯，帮助，帮助我，帮助大家，我哋一齐啦，去去除偏见，检视自己咧，里面其实系真系捍卫紧耶稣所讲嘅真理，定系只系捍卫紧个人嘅观点咧？如果只系为咗自己个人观点嘅话，我所做嘅怜悯行动，只系令到自己感觉良好啫。冇真正幫到人，冇建立到教會。第三最後嘅就係我諗我哋必須啦，要學嘅咧就係 去學習憐憫一些未懂得憐憫的人。法利賽人和文士，他們去公審耶穌，要去剷除耶穌。我想最根本、最根本、原本的問題，就是他們其實未明白神的憐憫。耶穌雖然很嚴厲地斥責他們，但是仍然憐憫的。耶穌指出他們的盲點，給他們機會回轉。而且耶穌的呼召和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沒有排除到他們，沒有排除到任何人。只要願意回轉的，都能夠成為天國子民。所以呢，我想去憐憫一些未懂得憐憫的人呢，就是最根本的憐憫。耶穌的憐憫就是這樣，就是在被拒絕、被羞辱甚至受難的時候，祂都是體恤人的軟弱有限，來到為我們每一個、為我們這個群體付出一切，建立和平，堅固信心。這個呢，也是我們剛才所提到今季主日學有限的教會的目的，就是從聖經出發，我們去認識和擁抱教會的有限性，去學習和不同需要的肢體同行。這個課程的起點，就是剛才跟我們分享的 Sanif 弟兄，他察覺到肢體之間和他在生活裡面遇到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所以他就主動地去構思、去統籌，令到人更加感動，或者令到我更加感動的，就是我們邀請的導師和分享嘉賓，有醫生、有職業治療師、有社工、有幼兒教師、有過來人，絕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的弟兄姊妹來的。我不是要高舉人，但我真的很想表達我的欣賞和感恩，他們都是懷著服侍的心來奉獻時間，奉獻他們的專業知識，奉獻他們的親身經歷。再加上其實已經有接近40位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我們不斷地宣傳和邀請大家參與，不是為了數字，我們不是追求說、有多少人參加呢我們就很成功了，而是無論在課程之中，我們弟兄姊妹無論參與的教，即是給我們專業知識的，或者分享經歷的，我們每一個都一起有生命的交流、信仰的反思。再更好的就是，我們如果可以在課堂裡面學到的知識技巧，在課堂以外分享到出去，可以應用到的，這些種種全部其實都是我們在靠著基督裡面的憐憫，彼此牧養，滋潤生命的具體實踐。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到呢，我相信這樣就真的呢，可以生命影響到生命，在愛裡面連繫了。而且若果我們繼續這樣做，教會不單止可以生存，更加可以活潑地成長，堅毅地游刃有餘地成全，直至到那日，直至到主再來。讓我們現在這個時候都一起低頭默想。若果為教會的，靠著基督裡面的憐憫，彼此牧養，互相滋潤生命，你願意怎樣回應？有什麼反思？來到迎接再來的主。我們仍然站立，我們一起唱回應詩，求主賜憐憫的心。
是为我，而是为你百姓。